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住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，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，东讲西讲样样讲的节目时间了，欢迎大家收听。大家好啊，我是 Henry。 在今集和大家讲一下一位传奇人物，各位经常听人讲说自己穷到窿来形容自己没钱，那你们有没有听过穷过蒙正来表示自己没钱呢？好似话，喂，到月尾啦，仲穷过蒙正，有余气嘅就掂住啲嚟解决一日三餐都得啩。咁大家又知唔知道蒙正系何许人也呢？原来佢系中国历史上曾经三度拜相之一，又经历过两个朝代嘅传奇宰相吕蒙正啦。吕蒙正是北宋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，他的一生经历两个极端。他的年幼那时候流落穷困，饥寒交迫，一旦做了官之后就位极人臣，大富大贵。他秉性宽厚，事亲自孝，他身为人子能够不计父亲的过往无情，他身为人臣能够在朝堂之上坚持正道，历辨时政得失。他有一篇奇文叫破窑赋，又叫寒窑赋、时运赋和劝世文，讲出了他不老心路，又将他对命运的解读永尽清澈，勉励后人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讲下吕蒙正点样由年少时穷困老倒，到佢位极人臣、大富大贵，同埋佢嘅一啲日事。原来吕蒙正生于公元946年，终于1011年，字圣公，北宋河南洛阳人。佢嘅父亲叫做吕归土。在朝廷担任起居郎的六品官，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和国家大事。这份差事在当时的地位都不算低。吕家应该是家境富裕，吕蒙正可以说是豪门骄子，而且他的母亲刘氏是吕归图的正室，即是正妻来的。作为长子的孙，他应该是生活得轻松自在，不愁吃穿。为什么又会穷到富穿窿那么惨呢？原来吕蒙正的老豆吕归图是个好色之徒。话说他有妻妾36房那么多，而正室刘氏呢，即是蒙正的母亲呢，是个大家闺秀的贤良妻子。他持家有道，经常规劝吕归图不要沉迷美色，就这样引起众小妾的不满。他们呢就联手一起排挤刘氏，时常在吕归图耳边讲他的坏话。久而久之，吕归图听得多枕头撞，开始厌恶自己的正室了，觉得他太死板，不解风情，就随便找个理由将刘氏和蒙正两母子赶了出去，扫地出门了。而刘氏性情刚正，他有感于人情冷暖，世事无常，所以就发誓不再改嫁了。两母子就来到洛阳山上的一座寺庙，好彩得到那里的方丈救济，帮他们在山上开凿了一座窑骨，给他们作为安身之所。从此这一座破窑就成为他两母子遮风挡雨的家园了。母亲就靠织布赚钱， 无证就出去行乞，生活自然就好贫寒艰辛啦。可以话系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。吕蒙正就喺呢座破窑同佢娘亲一齐生活啦。下面讲下吕蒙正嘅生平日事，先讲下月老点样帮佢赢得千金小姐阿月娥，系姓刘嘅刘月娥美人归呢。话说吕蒙正同佢嘅好友寇准年轻时都好贫困，曾经同蒙正呢喺呢座破窑一齐寒窗苦读。有一日，洛阳附庸前宰相刘仲实袁凯嘅女儿阿月娥彩楼抛绣球嚟招亲，穷书生阿吕蒙正同寇准呢又凑热闹经过彩楼，有咁啱啊得咁巧，个彩球啊落正喺吕蒙正身上噃，真系个着平中选啊天赐良缘。不过呢，刘员外嫌弃佢老赌贫穷，想用钱就打发蒙正走啦。但系阿月娥坚持甘愿下嫁蒙正，同喺破窑住宿。刘员外一怒之下咧，将个女同蒙正啊赶走啦。吕蒙正呢，于是同妻子啊翻到自己嘅破窑里居住，夫妻二人都过住啲贫困嘅生活。吕蒙正有满腹学问，但是怀才不遇，只能在街头帮人写下书信揾钱为生。每日听到白马子的钟声呢，就去赶斋，又叫捞斋。有个典故叫蒙正捞斋，就是这个故事了。后来呢，白马子改了饭后才算敲钟，令到蒙正捞不到斋，而且被寺院的长老训斥一番。他说，你身为孔子门徒，你有满腹文章，你应该去参加科举考试，求得一官半职，不要硬是来寺院赶斋，既为男子汉，不知面皮厚。回去，蒙正就梗要大受刺激啦，不堪受辱，于是呢，同妻子啊 say goodbye 啦，之后同寇准一齐上京应试啦。十年之后，吕蒙正就终于高中状元，回乡啊做官啦。为咗试探阿月娥，佢先揾媒婆同佢妻子诈大话自己死咗，劝佢改嫁。阿月娥严辞啊拒婚，之后佢又话自己冇中举，落魄翻到破窑。但系阿刘月娥并冇嫌弃丈夫噃，吕蒙正就深受感动，讲出实情。夫妻於是去白馬寺燒香還神啦。阿劉員外知道吕蒙正嘅衣錦榮歸，趕到白馬寺同女兒同女婿相認啦。但係咧，俾蒙正就拒絕。咁啱啊，遇著剛剛噃，阿寇準就新官上任路過，講出當年真相。原來劉員外又憐憫個女。为了刺激吕蒙正就发奋向上，于是呢请求白马寺的主持在食完斋饭之后先正敲钟。饭后钟这个典故就是讲这件事了。自己还去破窑道打烂晒啲叉煲硬盏，但是呢就暗中找寇准资助吕蒙正的一家生计。蒙正听完之后，终于冰释前嫌。父女翁婿终于和好，大团圆结局啦。吕蒙正两夫妻同佢娘亲这边风光正好，反观佢嘅老豆，因为成日沉迷美色，不务正业，就被罢咗官，自然就家道中落啦。当初身边嘅小妾啊，都就鸟兽散，走晒咯，只剩佢孤零零一条友。谂住吕蒙正会好开心噶啦，但系佢居然将个渣爹咧接翻嚟同住噃。人哋问佢点解唔嬲个老豆，当年将佢两母子赶走咧？阿蒙正就话啦：老豆系冇尽到做老豆嘅责任，做仔嘅唔能够唔尽做仔嘅孝义。吕蒙正为人又好乐观噶噃，佢幼年贫穷嗰阵。 人哋闹佢卑贱，佢话我唔系卑贱，只不过系时运未到啫。当佢高中状元，官运一路升至极品，位列三公，手中嘅掌握住鞭挞百官嘅权柄，出门又有威猛嘅保镖跟随，皇帝宠信佢，下人又拥戴佢，人人都话佢系贵人。呢个时候佢就话：我唔系贵人，只不过系命运嚟到啫。呢一节嘅时间就够啦，我哋休息一阵，下节翻嚟继续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，东讲西讲样样讲，第二节时间。上一节讲到吕蒙正为人乐观，又相信命运，他年幼的贫穷经历铸就了他的宽广胸怀。他知道人生在世不易，所以很少计较他人的过错。他刚刚升迁担任参知政事，有一日他刚刚走入朝堂，又听到一个官员隔着布帘咁话：呢个小子都配当副宰相？吕蒙正系冇放喺心上，但系佢嘅同僚又为佢打抱不平，系都要蒙正去问嗰个人嘅官位同姓名，但系被吕蒙正阻止。下朝之后，吕蒙正对佢嘅同僚话：如果今日知道佢嘅名字，我怕一世都好难忘记，不如唔知仲好啦。况且我哋又唔会有咩损失。同朝做官嘅温仲舒经常诋毁同讥讽蒙正，但系社稷用人之时，吕蒙正唔会计个人恩怨，向朝廷推荐佢，其他人都敬佩佢用人嘅雅量。吕蒙正能够在自己所在的阶层守住本分，他作为臣子确守住忠诚的本分。很多人认为忠就是一味的顺从，古时的忠还包含着刚直敢言，这些又是事君忠诚的表现，是臣子的职责所在。有一年的正月十五过灯节，即是元宵节，宋太宗在皇宫大宴群臣，君臣欢聚一堂，宋太宗即兴发表演说，讲到五代时期世道混乱，各国征伐，所以生灵涂炭。周太祖率领官民从叶南归洛，官吏和百姓都遭到抢掠，下有火灾肆虐，上有瑞星出现，凡是见到的人都很惊慌。当时大家都认为天下再没有太平的日子了。宋太宗回忆说，自从他登基以来，总揽政事，天下万事都能得到治理。他时常认为这些是上天的赏赐，才会有今日的繁荣昌盛。跟着他的话锋一转，讲到治理国家都是在于人为。很多臣子都认同宋太宗的讲法，唯独吕蒙正起身避席，对太宗说：陛下所在之处，百姓都会来到这里聚集，所以才这么繁盛。臣曾经看到城外没几多里，有很多饥寒而死的人，并不是好像这里城里面那样，希望陛下能从近处看到远处，咁先至系天下苍生之福。宋太宗听到呢番话，当然好扫兴啦、 粒声都冇出，但系佢理解王政系关心天下苍生，反而嗰啲同僚啊纷纷责怪吕蒙正讲话太过直，唔俾皇帝面子，扫咗皇帝嘅兴致。喺民间流传一句蒙正烧香心诚则灵嘅谚语，话说喺黄历12月24日，民间制造嘅大日子，蒙正穷到几乎饭都冇得开，仲点会有钱买香烛祭品呢？吕蒙正就心诚，佢喺户外雪地执咗三支树枝当做清香嚟点着，诚心向苍天祷告，讲出佢为国为民嘅大志。结果第二年佢高中状元啦。宋太宗好重用蒙正，唔止俾佢做丞相，仲做埋太子嘅老师。当时嘅太子就系后嚟嘅宋真宗。佢青春年少，目中无人，冇边个老师敢当面批评太子。吕蒙正就写咗一篇文章告诫太子，于是就写咗呢篇千古奇文《破窑赋》。话说太子睇过之后，一改常态，经常虚心向人请教。喺呢篇文章里面，吕蒙正自述咗从贫穷到富贵嘅经历，仲列举咗历史上好多名人嘅命运起伏。佢嘅藏物之精，明理之深，将社会嘅各种人情冷暖、现实无奈写得真实动人，堪称一代奇文嚟噶。而家我就献丑，将呢篇奇文读俾大家欣赏下啦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吴公百足，
行不及蛇；
雄鸡两翼，飞不过鸭；马有千里之程，无骑不能自往；人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能自通。盖闻人生在世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。文章盖世，孔子困厄于陈邦，武略超群；太公钓于渭水，颜渊命短，除非凶恶之徒；
道托年长，
岂是善良之辈？尧帝名姓，却生不肖之儿；鼓手余环，反生大孝之子；张良原是布衣，萧何称为元吏；晏子生无五尺，封为齐国宰相；
孔明居卧草庐，
能作蜀汉军师；楚王虽雄，难免乌江自刎；汉王虽弱，竟有万里江山。李广有射虎之威，道路无锋；冯唐有乘龙之才，一生不遇；韩信未遇之时，无一日三餐，及之行运；
萧遥三尺玉印，
一旦时衰，死于阴人之手；有先贫而后富，有老壮而少衰；
满腹文章，白发竟然不中；
才疏学浅，少年及第登科；心软攻娥，运退反为忌妾；风流妓女，时来配作夫人；青春美女，却招愚蠢之夫；进修郎君，反配粗丑之妇；
蛟龙未遇，
潜水于鱼鳖之间；君子失时，拱手于小人之下；
衣服虽破，常存儿女之容；面带忧愁，每抱怀安之量；时遭不遇，只宜安贫守分；心若不欺，必然扬眉吐气；初贫君子，天然骨骼生成；乍富小人，不脱贫寒肌体。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；地不得时，草木不生；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；人不得时，离运不通。祝福祝禄，命里已安排定；富贵谁不欲？人若不依根基八字，岂能为轩为相？唔识寓居洛阳，朝求争餐，暮宿破窑。诗衣不可遮其体，诗食不可制其饥。上人憎，下人厌， 人道我战，非我不弃也。今居朝堂，官至极品，位至三公，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，而列迹于千万人之上，有挞白鹩之将，有斩毗卵之剑，施衣而有罗锦千伤，施食而有珍馐百命，出则壮士执鞭，入则佳人捧伤，上人宠，下人勇，人道我贵，非我之能也，此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嗟乎！人生在世，富贵不可尽用，贫贱不可自欺，听由天地循环，周而复始焉。好啦，读完啦，读得唔好，请多多包涵。传奇宰相吕蒙正呢个节目就做到呢度啦，多谢各位收听，我哋下集见啦，拜拜。